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给人救恩和赦罪之外，任何别的办法都是没有功效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不知道您有没有仔细想过，为什么主耶稣要降生到这个世上？到底他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就一起来思想，主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领受他的生命，将来还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。事实上，除了主耶稣为我们舍命赎罪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得救，让我们可以得着赦免。到底信耶稣又是怎样的重要呢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当你跪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不管你所犯的是什么，你告诉神你做了错事，你知道错了，然后求神饶恕和赦免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神会赦免你呢？为什么神要饶恕你赦免你呢？其实唯一让神乐意赦免和饶恕我们过犯的动机，依然是神那无条件的大爱，是他向世人所施行的大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爱是神的本性，神就是爱。由于神的大爱，所以神乐意为人预备救恩，成全救恩。他主动地把人跟他之间的裂缝填补起来，他乐意拆他的爱子作为神和人中间的桥梁，让我们透过他而得以与神和好。这是因为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的时候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把罪带进了世界，让神跟人原本美好的关系破坏了。而人不论做什么，也无能为力去把这破裂的关系修补好，与神复合。在人无能为力的时候，神因为爱就为人成就了救恩，使人在绝望中有了希望。罪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神主动地使人与他恢复关系，把人重新带到他面前，使人与他和好。当圣洁的神看见满身罪污的人的时候，神要审判罪恶，但是他爱罪人，他怜悯罪人，他不愿意人的灵魂失丧灭亡，他决定要重新接纳人，使人恢复跟他的关系。这是因为神对人有着极深的爱。然而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，神赦免人的罪就算了，因为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必须先解决。神的圣洁就好像烈日那样是光明的，而人的罪恶则像黑夜那样是黑暗的。绝对的光明和绝对的黑暗完全不能相容，罪就是不义，暗就是那无光之处。光明和黑暗彼此是不能连在一起的，光明一来到，黑暗必定被驱散，任凭你把更多的黑暗带来，也无法填满光明，使光明稍微逊色。太阳的光一照射，任何的黑暗都必然荡然无存， 因此，当人类犯罪得罪了神，满身罪污的时候，人岂能回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呢？这是绝无可能的事。请留意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圣经说，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。圣洁的神跟满身罪污的人是绝对不能靠近的。明白了圣洁的神跟污秽的世人是不能相容之后，我们不禁要问，那么神怎么样赦免和饶恕有罪的世人呢？人犯罪得罪了神，罪使的人与神隔绝，那么神又怎么样可以赦免人呢？我们不但是过去得罪了他，而且是继续不断的犯罪得罪他。不是因为我们计划要去得罪神，或者是处心积虑的要得罪他，要选择去叛逆他。然而，我们很清楚一件事，就是不管我们是怎么努力，我们都不能过一个完全的生活，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是带有罪性的。所以，我们即使很小心，很谨慎，但也不能确保自己不犯罪得罪神，不在试探中跌倒。事实上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，我们都经历过力不从心、身不由己的无奈。我们的确常常得罪神、叛逆神、违背神的命令，只是神宽容我们、忍耐我们，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收回我们的生命气息罢了。然而，神怎么样能饶恕人呢？神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呢？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神饶恕人的基础，神赦罪的基础，到底这个基础是什么？我会提到几方面的事，而且会重复的提，盼望能加深弟兄姐妹的印象，因为这些基本的真理是很重要的。首先，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救赎，我们的罪就不能获得赦免。我再说一遍，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代赎，我们的罪就无法获得赦免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去接受了刑罚，我们就没有获得饶恕的基础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，保罗在这里讲到了神的圣洁，又讲到了神饶恕人的这个事实，讲到神对人的赦免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神的属性。所谓神的属性，就是神属灵的本性，神的性情和表现，像他的圣洁、公义、怜悯、慈爱等等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的记载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，经文这样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由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，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他指出神的义和神的圣洁以及完全，这是神的属性。另外，保罗又指出了世人都犯了罪的这个事实。那么，神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呢？关键原来就在第二十四节那里，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：“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使人白白的称义。”所谓称义，就是宣称人为无罪，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，就是算为没有罪的意思。而本来人是有罪的，是充满罪恶和不义的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，神可以宣告人是无罪的。这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白白给人的礼物，是因着神的爱而为人做成的。 神所给人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给人救恩，他给人赦罪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罪得赦免，完全在于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神为了爱世人，所以他甘愿差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人成为赎罪祭，好叫世人因他得救，罪因此获得赦免。神为什么要为人成就救恩呢？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就说明了神的心意。保罗说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世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原来神之所以这么做，是要使世人晓得这义不是从人来的，是从天上从神来的。人当以神为唯一的义，并因着信耶稣可以得称为义，好像他是义的那样。要知道耶稣到世上来，目的并不是为人树立榜样，不是借此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样行事为人就算了。虽然主耶稣的一生是完美的典范，他也要我们效法他，跟随他，但是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不是只为了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给我们，让我们效法就算了。耶稣到世上来最重要的是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世人而死。从耶稣降生开始，他就朝着这个目标进发，他也知道自己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世人受死。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死，他离开荣美的天家，他来到卑微的尘世，目的就是为你为我而死。若是没有耶稣的牺牲代赎，他为我们代死，就不会有赦罪。然而神主动安排这救赎的计划，又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为人赎罪，替我们还清了我们一辈子所有的罪债，使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全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肩头上。施洗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他为全人类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神因此接纳了耶稣的代死。既然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，便称我们为义，看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那样。我们因着耶稣的死，我们从此就从罪的束缚中得着释放，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在生活上依然有很多软弱，很多瑕疵，依然有罪过，依然不够完全，但是因着耶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他的宝血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净了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洁净的，以至于神可以再接纳我们，跟我们恢复和建立关系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立刻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得蒙救赎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，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可以有属神的思想，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可以与神同行，可以与主交谈，与神合一。我们获得了神的赦免，我们更活在神的饶恕中，是蒙神接纳和喜悦的。我们不是做了什么能获得神的接纳，不要以为我必须靠自己做得很好，要做很多我眼中看为对的事情，才能博取神的接纳。我们之所以获得赦免，不在于我们有什么功劳，有什么德性，有什么善行，或者有任何的进步改变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神接纳了耶稣基督为世人的代死，因而赦免我们的罪。耶稣的复活就证明神对他所做的一切的接纳和确认。只要我们信靠他，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所有的罪在神面前就可以完全被涂抹。我们不但罪得赦免，我们还领受了永恒的生命，有永恒的确据，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今天 有不少的人说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，总之都是殊途同归，没有所谓的好与坏。对于这样的说法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免得误信了这样的话。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给人救恩和赦罪之外，任何别的办法都是没有功效的，因为十字架是人得拯救、人得赦免的唯一方法、唯一途径。不要以为神是爱，所以神最终不会惩罚人，不会把人忍心地送到地狱去，甚至神根本不容许地狱的存在。不错，神的确是爱，正因为他爱世人，所以他主动地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世人，并且主动地使我们能与他和好。同样的，神也是美善的，蛮有怜悯恩慈的。然而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恩慈，这一切都不足以使神去赦免人的罪。我们不能用神的爱、用神的慈悲、神的怜悯来捆绑神的公义，这是不行的。神不会基于他的这些属性而背乎自己另外的属性，那就是绝对的公义圣洁。神不能因此就赦免、饶恕了我们的罪。问题不在于神会赦免人或者不会赦免人，问题在于我们得赦免的基础到底是什么。那些不相信圣经的人，或者那些只接受部分真理的人，他会巧妙地把耶稣基督为人舍命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，从他所信的部分偷偷地删除。他只高举、只强调神的爱，因为神是如此爱世人，所以到最后没有人会到地狱去。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够证实和体现神对人的大爱。其实神是会送人进入地狱的，因为这是人一直以来的选择。人选择叛逆神，选择不信神的拯救，所以神任凭人到地狱去是理所当然的，符合人的意愿。虽然神是爱，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，但是神也顺着人所选择的、所意愿的去做，就是他不再施恩，他收回他的恩惠，这是神的主权。神为了拯救有罪的世人，连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都舍了，神还可以为人做什么呢？如果人刻意拒绝，一直硬着心不肯接受，神还可以做什么去拯救人呢？神只能任凭人照着当受的报应来刑罚他，不再向人施恩，这是神唯一能做的。当人拒绝不肯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人其实就是对神说，上帝啊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多余的，没有意义的，你是一厢情愿的为人舍命，你根本不用这么做，因为我不会接受，我也不会相信。你看，不信就成为最大的罪。不要以为人不信耶稣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，是我个人的选择，但是这种拒绝行动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是让神无限伤心的，也可以说对神深恩大爱的拒绝。因为不接受耶稣的代赎，就是对神施恩的圣灵的一种莫大的亵渎。这样拒绝主耶稣的宝血，亵渎施恩的圣灵，这样的人他怎能得着赦免呢？他只能够自己担罪。如果你说自己是得救的，自己的罪是得到赦免的，但你却忽略了十字架，那么你凭什么途径去获得赦免呢？其实人如果不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所靠的只有另外的一条途径，就是靠自己的办法、靠自己的行为、靠自己的功劳，而这些方法是没有效的，不能够除去人的罪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洗心革面，做个好人，试试按着律法的要求、社会的规矩、道德去行。即使你真的做到了，那么试问，过去、昨天的、以前的、去年的所犯的过失，你怎么去弥补呢？你又怎么样处理过去所犯的错误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人必须重生，必须得着一个新的心灵，才能够与神和好，才能够与神建立关系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也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。 我们的心灵要不是因着重生而活过来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被苏醒过来，我们的灵就是死在过犯罪恶里的。因为一切在耶稣以外，在救恩之外的人，他的灵性都是死的，都是不能明白属神的事，对神和属神的事一概没有反应，不能理解。所以这可以说明这些人的行为为什么离开神的标准这么遥远，因为他不能明白神的心意。只有当神的灵进到我们心中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从过犯罪恶中苏醒过来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救赎我们，我们才能得着新的心灵，才能够与神和好。所以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人是绝无可能得着赦免和饶恕的。我们只能够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选择靠人的行为努力去得救，另外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这是我们可能有的两个选择。圣经清楚向我们指出了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去得救，只有靠着耶稣的怜悯，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，我们才可以得蒙拯救。有关于赎罪的理论有三个，第一个称为救赎论，那是来自于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里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有人说，我们之所以得蒙救赎，罪得赦免，是因为神献上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作为我们的赎价，去付给撒旦。耶稣基督把赎价交给神，然后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抢出来，这样的说法是大错特错的。因为我们所欠的债是向神欠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亏欠了神对公义的要求。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我们不能付上任何的赎价，只有以生命来作为赎价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以无罪之身透过受死来作为我们的赎价，好让我们因着他而得生。耶稣的复活战胜了死亡，胜过了魔鬼的权势，他的复活证明他的死是有功效的，因此他可以把一切信他的人带回天家，魔鬼撒旦再也不能做什么。第二个有关赎罪的理论是道德影响论，这也是基督教以外其他的宗教所倡导的，也是大部分习惯接受的。他们并不是否认耶稣基督的受死，但却只承认耶稣的受死只是作为我们在道德上的一种典范而已。他们贬低了神的圣洁，耶稣基督的神性，也轻看了罪恶的可怕，以及否认地狱的存在。他们认为只要有行为上的表现就已经足够，然而这是违反了圣经真理的原则。信这种说法的人呢，他就觉得并不需要耶稣做救主，世界上也没有救赎主，反而他高举人的办法，标榜人的努力，人的善行。他们可能不反对耶稣基督，反而以耶稣基督作为一种道德模范，以耶稣的品格作为学习的榜样，也鼓励人你要效法耶稣，但是却绝口不提耶稣的救恩和赦罪的道，也就是他否认耶稣是主。然而他们不晓得，若是否认耶稣的代赎，其实就是否认耶稣到世上来真正的意义和目的。他来是要做神的羔羊，是要为世人受死，成就救赎。只可惜许多人抹杀了耶稣的神性，耶稣的代赎，只以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上完美的典范，在行为上，在精神上学习他，效法他就够了。今天有部分的人到教会里听到，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他不过是想学一些圣经里的道理，学着做个好人，所以很乐意听圣经的真理，希望自己品格好一些，道德 高尚一点，但他却不是去寻求永生之道。当耶稣基督和德高望重的长者尼哥底母谈道的时候，耶稣开头就说，你必须重生。很多人接触圣经，对神的道理有一些认识，他晓得神的期望是要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，他也朝着一个高尚的目标前进，只是他不晓得或者忽略了，效法耶稣之前必须领受神的生命，必须先经历重生，先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建立关系，这才有真正的意义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讲到的，耶稣受死是为了付上生命的赎价给撒旦，好让神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救出来，这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说法，我们不能够苟同，也不能相信。而刚才又提到的，就是只看耶稣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，是我们学习效法的对象，而不以他作为我们的救主，这样的说法也同样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理，我们也不能接受。很多人强调的就是自己的努力，是人的行为，人的功劳。第三种关于赎罪的说法，就是今天你我所笃信的，符合圣经真理的，那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死作为我们的代赎，他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受死，这当然是神所计划所安排的，也是神所接纳的。耶稣以无罪之身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为我们受死，神接纳耶稣的代死，因此看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是没有罪的，也不再刑罚我们，因为耶稣不但为我们背负了罪债，也为我们代受了罪的刑罚死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才是真正赦免的基础，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他也是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唯一道路，是他愿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才使这件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。所以十字架是救赎的基础，也是我们罪得赦免的唯一基础。今天的讲题，赦罪的基础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感谢神透过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主耶稣宝血对于我们的重要和功效。诗篇32:1-2说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，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。接着10-11又说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